OK，那我们现在就打开这个比利时信条，我们还是翻到第22条。比利时信条第22条。翻开之后，我们一起来开声读，好吧？我这信条没找到，翻开之后，我们一起来开声读。22条非常的好，非常的重要，而且比利时信条写作的方式也是，不知道你们读了22条之后有什么反应？你们有什么从就是这读了第二遍对吧？你们学到了什么？哪些东西是你们之前觉得说，哎，我好像没有想明白这个比利时信条给我解释得很清楚了？有没有这种想，还是你们就已经我之前讲的已经够清楚了？别，我记得我第一次读《比利时信条》，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就一拍大腿，哎呀，说的是太对了，是吧？就是尤其刚才说到是，不是这意思，不是说我们使我们称义的。信心本身，这句话，我觉得是让我当时一拍大腿，说得太对了。因为很多在教会里面，就是你们现在的教会提到因信称义的时候，他们都是在说因为啥？因为好像信心使你称义，但是信条说得很清楚，使你称义的不是信心本身，而是基督的义，是基督使你称义，所以信心是获取基督的途径。所以这个就是，很清晰的，信心只是一个工具，对吧？我们的义是基督。那所以这个就是因信称义之所以这么重要的原因。我们上一周讲到了这个信心的作者，对吧？信心的作者，还记得三遍。所以我一旦开始重复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记在你的小本本上了，对吧？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信心的作者是圣灵，那圣灵生发的信心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在宗教改革期特别谈到了真信心和这个假的信心，对吧？假的信心。使人得救的信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如果说信心是圣灵生发的，那么 一个真正的信心，得救的信，圣灵生发的信心里面，就不仅仅是单纯的相信上帝存在而已，对吧？我之前也经常提到这一点。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最终那个停到的点，就是把一个非信徒变成一个有神论者，就停掉了。他只要相信有上帝存在就好了，我有。那这是不足够的，对吧？你相信耶稣存在，相信耶稣上十字架，甚至，对吧？这些都不够。所以，到什么程度之后开始是这个信心开始是得救的信心呢？这个信心开始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的独生子，明白对耶稣的贝格的这个理解，耶稣的身份，耶稣是真实的上帝，耶稣是真实的人，耶稣上十字架不仅上十字架，耶稣上十字架是背负我的罪，耶稣是完全无罪的，但是他在十字架上背负我的罪，耶稣经历了真实的死亡，耶稣被埋葬了，这些历史事实，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一个真正的人性的复活，耶稣升天，他现在坐在父的右边，他现在正在掌鬼的时候，那鬼一下就认出来说你是神的儿子，对吧？所以鬼是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说我信就信神的儿子这不够，鬼也是这么相信，对吧？所以从某种层面上来，真的信心和假信心都共享一些知识，所以第一个层面上，这个信心必须包括知识，这个叫做知识 ，notitia 就是拉丁文叫做知识，知识就是我知道上帝存在，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知道十字架等等等等。然后但是接下来呢，这种知识还不足够是信心，一个相信的人必须认同这个知识所阐述的内容，对吧？比如说一个无神论者，他也可能知道基督教的很多的教义，他知道马丁路德宣讲的因信称义的教义是什么，他能给你陈述出来，但是他会跟你说我不赞同这一点，我知道说基督教讲的是有上帝，但是我不赞同有上帝，所以信心必须要赞同他所知道的，所以这个叫做 assensus。那光是赞同还不够，对吧？比如说魔鬼也赞同上帝存在，魔鬼也赞同耶稣是神的儿子。那最后是信心的最重要的一个动作，叫做 fiducia。fiducia 就是依靠，或者这种确定性。魔鬼之所以没有办法得救，是因为他们的罪并没有被耶稣背负啊。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背负鬼魔的罪，他们也不会依靠耶稣作为他们赎罪啊，所以他们没有依靠对耶稣的这种义的依靠。所以信心之所以这么重要，信心本身，而是因为信心的对象。之所以信心可以使我们得救，是因为我们所信的对象是救主。所以信心的对象是什么？信心的对象是耶稣基督，对吧？所以比利时信条说，这信心拥抱耶稣基督并他一切的功德，接受他成为自己的，并且除他以外别无所求，这就是信心所做的，这就是一个得救的信心所做的事情。得救的信心是把自己完全的倚靠在那个信心的对象上，所以这个是信心的独特的地方， 那今天有一些人会有一些叫做盲信，对吧？盲信指的是缺少知识的信心，他不知道自己信的是啥。啊，我就信，我就闭着眼睛我就信了，对吧？你说啥是啥叫盲信。在天主教里面有这样叫做 implicit faith。Implicit faith 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自己不知道，我自己无所谓，反正教会告诉我信啥我就信啥，这叫 implicit faith。 信教会教我的所有的一切，就我完全不会怀疑，我也不需要自己去查考圣经，我也教会告诉我信啥我就信啥就够了，这叫 implicit faith。 这是罗马天主教所说的。天主教说，你不需要让所有人都成为神学家吗？然后很多古古人，对吧？很多这些，他们也什么也不懂。那只要他们说，只要教会教我啥，我就信啥就够了，这样他们就能得救，是吧？但是宗教改革说，这样的信心不能使人得救，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对耶稣基督的个人的依靠，他没有这个。所以宗教改革说，不，我们的信心永远是 explicit， 对吧？明确的信心，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不能瞎信，对吧？那教会让我去拜玛利亚，我也去信吗？那教会让我去跟圣徒祷告，我也信吗？对吧？所以天主教的这个，因为这个 implicit faith， 所以就引进了很多这种不符合圣经的，所以信徒也不知道圣经讲的是什么啊，反正就是跟着教会就瞎胡闹呗，对吧？就是教会说啥就是啥，对吧？今天很多的华人的信徒是 implicit faith， 啊，他自己不看圣经的，他自己就算有圣经他也不看，对吧？然后反正就是教会说啥是啥，不会质疑，也不会有任何的 critical thinking， 这种批判性的思考都完全没有，对吧？但是这种信心其实是，我们需要非常明确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是耶稣。为什么信心能够获得这个完美的？为什么只有因信才能称义，而不是因行为称义呢？因信称义跟因行为称义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呢？因信称义是对，所以这里面提到了，这并不是因为信心本身的功德，而是因为信心获得了另外一个人的功德，对吧？所以因信称义的原因不是因为信心从本质上比行为比善行更有功德，信心本身啥也不是，信心是一个工具，所以只是取决于信心所获取的那个对象的功德。所以为什么只有信心才能获取？比如说爱心可不可以获取基督的功德？不可以。顺服可不可以获取基督的功德？圣洁为什么只有信心才能够获取基督的功德？对，所以这个就是涉及到之所以因信称义。对，所以整个所有的就是宗教改革的讨论，包括后来的近代保罗新观讨论，包括什么在宗教改革内不是在改革内部的这个什么盟约义的讨论，就是全都是围绕着因信称义这个教义。你不知道我刚才说的这两个运动是啥没有关系，尽量不要知道啊，就是，但是我就是告诉你说，所有攻击因信称义的教义，或者唯独因信称义教义的思想，都没有 get 到这个点，那就是信心的独特性。他们都会说啊，你光是信了还是不够的，对不对？你还是要加上一点什么东西，你要加上你自己的顺服，你要加上你自己的爱，你要天主教会说爱，你会加上自己的圣洁，自己的就是自己的意义，你加上一点儿，是吧？为啥呢？因为就总觉得信心好像就是 很不值钱，对吧？信心很不值钱，光信这太廉价了，廉价福音，对吧？所以说信就信了。但是如果我们意识到信心有这样极其独特的性质，而且我说的是真信心，得救的信心，活泼的信心，不是说的是就是单纯的相信存就是知识性的信心，对吧？这种信心的独特性在于，信心是能够连接信的人和被信者，能把两者连在一起，只有信心可以做到。为什么？信心的本质是倚靠，只有信心才能够将信的人倚靠在被信者之上。我不知道我之前你们看海德堡要里文达的视频的时候，我有没有强调这一点，对吧？你都记得哈，都记得。就像比如说像小雨现在坐在椅子上，对吧？拿着手机，开玩笑，坐在椅子上，对吧？他的这个坐的动作就是倚靠的动作，他的这个信，他相信这个椅子是可以承受住它的重量的。然后你听我讲过很多很多次了，但是我就在重复这个东西。为啥呢？因为我要把这个东西刻印在你的脑子里，对吧？直到你要听到一个完，你要听到一个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你马上就竖起耳朵，这个不对，对吧？这个动作就是信心，就是把你的所有的重量全部压在一个东西上。我又没有什么一个道具是可以使用的，比如说。比如有一个椅子，它是坏的椅子，一个坏的椅子。然后我这么一坐，我本来是把我的重量压在这个椅子上，我相信这个椅子能够支撑我的重量。结果我一坐，倒了，我摔了个屁腿，对吧？那么这会怎么样呢？这会影响到我对这个椅子的信任，对不对？我就不再特别的倚靠这个椅子，特别相信这个椅子。哦，有一期跑男，你们有没有看？就是他们进到那个一个地方，就是没事天天看跑男。你们可能有的人没有知道那个，对，进去整蛊他们，就是给他们一个不好的椅子拿那个粘的，然后一坐啊就倒了，对吧？然后他们再坐就会很怀疑，对吧？所以这个怀疑是从哪来的呢？对吧？怀疑就是信靠的反义词，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事靠不住了，所以他会怀疑，对吧？所以你坐在椅子上的这个动作就是信靠的动作，而信靠，只有信靠的动作才能够使信的人，就是我，把我自己的所有的倚靠重量都压在被信者身上。这个现在的被信者，被信的这个东西是这个椅子，而我能不能摔到地上，取不取决于我这个信心是大是小，不取决于，对不对？我就算是不太信这个椅子，但是只要这个椅子够结实，我就坐上去了，是吧？那它我就不会倒，就这么简单，是吧？我半信半疑的下去，和我砰这么坐下是一样的，我都不会倒。所以最后决定我会不会倒的，不是我的信心有没有掺杂着半信半疑，不是我的信心的强烈度到底有多么强，不是我，对吧，信的过程有多么的这个超自然的经历体会啊！我就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哇，浑身出现这样的感动，对吧？不取决于任何的东西，只取决于我所信的这个对象 object， 我信的这个东西，它是不是牢固的。所以因信称义，之所以因信能够称义，是因为耶稣他就是完美的救主，是因为耶稣是能够靠得住的，对吧？他不会让你摔倒，他能够拯救你到底。为什么？因为他的赎罪祭是有无限的价值，因为他是无限的上帝，对吧？他是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因为他上十字架，他的十字架的功劳是可以遮盖你一切的罪的，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的取决于被信者的这个属性，来决定了你的救恩到底能不能行，对吧？所以今天你就算是 在比如说你信妈祖是吧，我都不知道，你随便信一个什么，信关公对吧，你就信关公啊。但是就是你可能信关公的时候非常感动，然后唱赞美诗给关公的时候感动流泪对吧，然后去到一个大型的敬拜关公的场所，然后里面有很多的这种非常令你感动的音乐啊，痛哭流泪啊对吧，关公啊关公啊，永是我的荣耀对吧。但是你信的这个关公他不是真正的救主对吧，他没有被你的罪死，他没有从死里复活对吧，他没有一切的做过一切的救赎的工作对吧。你就算信他信的再感动，他能不能救你？他救不了你对吧，他救不了你。所以这就是信心对吧，我们这个比利信条里写的很重要，不在于信心本身有什么价值对吧，你可能而是在于信的对象对吧，不在于信心本身，而在于信的对象。信的对象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义。我把这个比利信条我的翻译，这个你们现在读到全部都是我的翻译啊，我重新把它翻译过的，原来的翻译有一些就是表现的不是特别明显的，但是我把它重新翻译过了之后，你看到这个语言是非常非常很明显的，耶稣基督逗号我们的义，这是什么同位语对吗？同位语是啥意思？就是前后两者，逗号前后的两个东西是指一个东西对吧？所以我们的义是什么？义是耶稣。为什么耶稣是我们的义？因为耶稣把他的义归算给我们是吧？这是信心的对象。那这里面提到了一个概念，信心拥抱什么？信心的动作是拥抱对吧？信心的动作是绑定在一起，把信和不信的绑，不信和不信，把信和被信的绑在一起，把你的重量和椅子的属性绑在一起啊，这是信心的动作。所以信心是拥抱。那你注意看第二句话说，这信心拥抱了耶稣基督并他一切的什么？功德 ，merit， 功德啊，这个字我要大大的写啊，大大的写一个功德。为什么我要大大的写这个功德呢？因为今天有一些人对这个词很敏感，认为只有天主教讲功德，基督教不讲功德，基督新教不讲功德。错，基督教讲功德。功德的概念不是，功德概念本身是符合圣经的概念。我之前有跟你们讲过吧，哪儿圣经，新约圣经哪儿提到过功德的概念？功德概念指的是什么？这个都得记住啊，罗马书第四章第四节，那里面说啥？罗马书第四章第四节说啥？
做功德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
哎，做功德工价的不是恩典，而是该得的。所以这个该得的概念就是功德的概念，对吧？所以若一个人遵行律法，完美的遵行律法，他就必因此活着。他该不该得？该得。那就是，这就是功德的概念。所以功德的概念本身是符合圣经的。在中世纪发展出来这个对功德的两个分支，两种理解。之前没有那么复杂，但是随着神学的发展会变得复杂。第一种功德叫做 condign merit， 翻译成中文叫做义理功德。义理功德 condign merit。这指的是啥呢？就是一加一等于二，对吧？就是你做一是一，做二是二。你所做的功 你所做的，你所行出来的善行也好，或者是任何的一切的这些功德，是和你所获得的奖赏是等价的。就你完全的满足了这个约定当中所要求的公义，那么你就获得该得的奖赏。这叫情谊功德，指的就是哥俩感情好嘛，对吧？上帝多多这个担待担待，对吧？虽然我没有做到十分，至少我也做到了两三分，对吧？就是八九分啊，你做不到，八九分我也做不到，五六分也做不到，做个两三分我总做到了。对，这有多少我也做到点儿了吧？所以上帝就是说，我是蛮有恩的上，我就算你做成十分了，所以我就算你有这个十分功德，虽然你只做了两分，对吧？所以 congruent merit 这个就变成中世纪晚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德观，就是几乎中世纪晚期所有的神学的派别里面都会教导这个 congruent merit。 而在其中一个学派，就是在路德所受教育的学派里面，这个学派叫做这个叫它叫做 pactum theology， 对吧？ pactum 指的就是约，但这个约呢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圣约神学，后来的宗教改革中把这个 pactum， 就是圣经里面的 pactum， 把它更扩充了一些。但是路德当时所学到的这个也可以叫做约的神学，对吧？则是跟这个 congruent merit 联系在一起的。约是啥呢？上帝跟人立的约的这个本质是什么呢？这个约的本质就是你只要尽力做到你能做到的，是吧？我就帮你补齐，我就当做你都做到了。这个就是这个 pactum 的本质。所以用一句拉丁文的话来总结这句 pactum， 叫做 facientibus。我之前有没有说到这个 facientibus quod in se est Deus non denegat gratium？就是翻译过来就是，不管是谁，只要他做了在他自己里面本来就有的，只要换句话说就是你就是尽力做 do your best， 对吧 ？do what 就是在你自己里面有的那个能力，你只要发挥了，上帝不会拒绝给你恩典，就是尽己所能者，上帝不会拒赐恩典。这个就是这个 pactum， 这就是约啊！我现在在陈述路德当时所学到的这种 congruent merit， 所以说白了，它就是情谊功德。而当路德意识到他所学到的这个神学是错的时候，他就非常恨恶约这个词，他就很讨厌 pactum 这个词，很讨厌约这个词。这就是为什么路德宗的神学从来没有发展出来圣约神学，因为路德很讨厌约，路德一提到约就想到这个，所以词韵里开始，在改革宗这一帮词韵里开始提到 pactum， 开始讲约，上帝跟人怎么立约。路德一听词韵里敢谈约，啪就怒了，你知道吗？就是很，所以这个有一些这个背景，所以让你知道为什么路德老爷爷就这么讨厌这么讨厌改革宗，对吧？因为我们改革宗谈约，而他最讨厌的就是约，所以他承认这个，但是他没有发展，他不想谈，因为他一谈约，他就觉得在说这个，对，他不谈那个， 所以他说，他之所以在这个这种约里面，他觉得这种约是一种煎熬，对吧？因为条件是什么？上帝给你恩典的条件是什么？是你要做到你所尽己所能，对吧？你要尽力而为。然后路德就说，我做到什么程度算是已经做到了，算是尽己所能，对吧？所以我连我自己的努力都完全依靠不了，对吧？就是他说，我就祷告悔改我的罪，悔改了五六个小时，然后我刚一起身，我又想到另外一个罪，我没悔改，对吧？所以就赶紧再回去，再悔改，再祷告。所以他永远找不到那个，我说 OK， 我已经尽己所能了，没有找不到那个点，对吧？所以这就变成了一个受咒诅一般的一个循环，每天是这样。所以最后路德说，我们被上帝接纳，上帝赐给我们恩典，不是因为我们的 congruent merit， 不是因为我们的情谊功德。上帝拯救我们，赐给我们恩典，是因为有一个完美的义理功德，而我们获得的义理功德是耶稣基督的义理功德，是耶稣的完美的义算成我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不再陷入到这种怀疑当中，对吧？我有没有做到努力做到最好，对吧？因为不取决于我努力努不努力。就 condemnation， 所以我简单提简单给你们引用一个人叫做 Herman Witsis， 我不知道我之前有没有给你们提到过，这是荷兰的圣约神学家，17世纪的神学家 Witsis。他就简单一句话，他就提到 Christ's merit is a merit of condignity， 对吧？这个词就用到了 condignity， a merit of condignity。 基督的义是义理性的义，这是 Witsis 很直白的直接说的。所以改革宗神学也是谈这个功德的。所以宗教改革的这个口号叫做唯独基督，对吧？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唯独恩典，这三个唯独说的是一个东西。唯独靠着上帝的恩典，上帝施恩给我们，圣灵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重生生发我们的信心，所以唯独信心，唯独借着信心我们依靠了基督的完美的义，所以唯独借着基督我们被得救。所以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讲的都是因信称义的教义。听到我的儿子在外面哭了吗？所以唯独基督意味着基督的义和功德是完美的，我们不需要基督的义之外的任何的东西，所以这就是22条特别强调的，对吧？因此我们是什么？这是必然推论，要么我们救恩所需要的一切都不在基督里，要么如果他们都在基督里，那么只要透过信心得到基督的，就有完整的救恩。所以这个是直接针对中世纪晚期的天主教的教导，你光信耶稣不够，为啥呢？是耶稣的义，耶稣是义的，对吧？但你不是啊。这是天主教说，你需要有，的确耶稣的义归算给你，但是耶稣的义归算给你只是你的救恩的第一步，耶稣的义注入到你的生命里，但是你不能靠着耶稣的义来直接被上帝完全的接纳。耶稣的义给你了，那么接下来你需要与耶稣的义来合作，对吧？你需要效法耶稣的义，你需要对吧？就是效法基督，对吧？来在你的一生当中做成你自己的义，然后拿着你自己的这个义再去通过上帝的审判，对吧？如果你能通过，对吧？那你就成义了，那你就最终被成义。如果你通不过，对不起，你去炼狱再炼一遍，对吧？ 所以天主教是非常强调效法基督的，效法基督 imitate Christ。 那效法基督的本质是什么呢？效法基督的本质就是靠行为，所以这里面这个彼得信条特别强调基督到底有没有我们所得救所需要的一切，基督的义到底是够不够的。所以他接下来说，如果说基督是不够的，还要在他之外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东西，什么加上什么，加上我们自己的顺服，加上我们与他的义的合作等等，那这就是最大的亵渎。因为这也等于说基督只是半个救主，如果说基督的义只能对吧，不能使你完全得救，你还得加上你自己的另外一半的努力，那么你跟基督都是你自己的救主，是吧？你跟基督共享救主的，是吧？耶稣救你一半，然后你自己再救自己另外一半。因此我们要如同保罗说，我们唯独因信心称义，靠信心而不靠行为。因为信心只是工具啊，用来拥抱基督，基督是我们的义。所以这个是最重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义。你看他强调了多少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义，他将一切的功德以及他为我们所做替我们所做的一切圣功都归算给我们。所以这个里面谈到了归算的概念，而且这信心也是保守我们与基督和他一切的义术联合的工具，使我们与基督联合的，就是我刚才在那画到的，把信的和被信的连在一起的就是信心。当这一切艺术成为我们的，它就足以使我们赦罪了。这就是为什么唯独信心的。OK， 22条讲到这儿，大家有什么问题？都 cover 了。唯独信心，所以今天你说的信心跟文化里面所说的要有信心是不一样的，对吧？你可能对未来非常的悲观，但是同时你是得救的。对，得救的信心就是告诉你自己，你自己啥也做不了。而这个世俗当中所谈的这个信心往往是乐观的情绪，对吧？对未来有一个憧憬，有一个乐观，要有信心未来是美好的。得救的心告诉你自己啥也做不了，就是感觉好像挺被动的，是吧？但是接下来我们会谈到24条，那里面谈到说使人得救的信心一定会结出果子来。所以那个信心不是代谢的状态，那个信心是一个积极在工作的状态，所以那个我们到24条再谈，对吧？很多这整个宗教改革的谈论的天主教对宗教改革的批判就是说，如果你谈唯独因信称义的话，那么人们就会懒惰不工作了，人们就会懒惰不行善了，所以你为了让他们去行善，你就必须把他们的救恩的确定性把它挪走，让他怀疑自己，对吧？让他努力，他才有努力的动力，对吧？那我们24条的时候再谈，到底这个成圣的动力到底在哪儿？成圣的动力是来源于我们对自己救恩的怀疑，还是来源于我们对自己得救的确据？对，所以这个是整个宗教改革跟天主教的辩论的很大的一个焦点之一。也是所有的律法主义和这个基督教之间的辩论，对吧？所有律法主义形式的基督教的，像包括亚米念主义，亚米念，当时亚米纽斯的一大批判就是他觉得，他说你们还不如回去信天主教，至少在天主教里面你们还能行善，但现在你们一点善行都没有，对吧？就是，所以他就为了帮助人们行善，所以他就一定要把得救的确据这一点挪走，所以亚米纽斯带领的这个抗辩派，他们的最后说人是可以失落救恩的，对吧？这样你就害怕了，对吧？你害怕了，你就小心谨慎了，对吧？
那就信心大小
跟那没关系，
对，都能进天国，但是赏赐是不一样的。可是那信心又是圣灵赐的。
嗯。
所以
这个怎么理解？信心是圣灵赐，但是信心又有大有小。
对，然后到天国
又赏赐又不一样，对吧？那凭啥，对吧？你赐给我的信心那么小，然后你那对吧？那我自然我就只能领受少的赏赐，对吧？就是感觉有点不公平，对吧？对，不过我觉得你的纠结的点在于，
纠结点就是我们能做什么？
你们能，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信呢，对吧？就是或者换句话说，圣灵生发的信心也。像我们那天读到的《比利信条》，也，我们也可以合理的说是我们自己相信，对吧？嗯，也就是说，尽管这个信心是圣灵赐，但是，嗯，上帝的确，这个信心的确是我们的，而我们不应该就是把它当作是这个信心好像是就是圣灵的东西，不是我们的，是我们的，所以我们有这个责任去。兼顾这个信心，那么使用上帝所赐的蒙恩的管道，那么这是我们的责任。
所以就是说，我们一边相信信心，一边是上帝的圣灵赐给我们，一边我们又当不相信的，然后。
不是，所以这两个是两个不同的维度，对吧？你相信上帝掌管万有，一切都是在他的掌管之下进行。然后你感冒了，你还是要吃药，对吧？你知道上帝会让你好起来，但是你还是要去打针，对吧？你还是要去看医生，这两者不矛盾的，是吧？你知道是圣灵赐给你的信心，但是同样你还是继续的使用上帝赐下来的蒙恩的管道，嗯，对，圣灵，所以不是在这样，所以是两个层次，所以圣灵赐给我们信心，坚固我们信心的途径是借着蒙恩的管道，对吧？不是圣灵刺儿。对啊，就赐你信心了。所以就好像上帝护理万事，然后上帝医治我的病好，怎么医治好呢？借着我去看医生，借着我吃药，借着我打针。所以同样的，圣灵生发信心，坚固我们信心，是怎么做的呢？我们责任是什么呢？我们责任就是去吃药、打针、看医生，对不对？那同样的，放在信心上也是一样，我们的责任就是来领受圣道的宣讲，来领受圣礼。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所以不矛盾，两者并不矛盾，对吧？就还记得我之前讲的那两个圈 concursus 还记得吗？不记得吗？ concursus 这个词你还记得吗？ concurrence 就是并发，上帝的工作，上帝护理的工作，上帝的全能，并跟我们的之间的，跟我们之间的自由，对吧？那你提到这个，不是一人一半，对吧？不是说这一半是圣灵做的，这一半是我做的，不是的，是这是上帝的，圣灵做的，是吧？这是我的，对，所以上帝跟受造物之间本质的区别。圣灵要生发你的信心，圣灵就会借着上帝护理的手把你推动到教会去，让你去听到圣道的宣讲，让你发生在你生活当中的一切的事情，让你听到圣道，然后借着你听到的圣道，圣灵来在你的心里工作，是吧？所以那我的责任是什么呢？我的责任就是不要去阻隔这个蒙恩的管道。我不知道圣灵什么时候会工作，但是我知道圣灵如果要工作的话，一定是借着蒙恩管道工作，那我就不要阻隔圣灵的蒙恩管道。我知道圣灵会，我知道这个会有很多的阻碍。那你说魔鬼怎么阻碍一个人信主？魔鬼阻碍一个人信主就是不要让他接触到蒙恩管道就好了，这就是很简单，对吧？他不会给你 关到一个小铁笼里头，让你永远不出，对吧？他只要不让你碰到上帝的话就好了。所以你说我怎么样帮助我的这些身边的非信徒的家人朋友，就是不断的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门的管道，对吧？你上个 podcast 听一下呀，或者是没事一起来看一个 YouTube 吧，或者怎么样，就是想尽各种的办法让他能够接触到上帝的话。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圣灵会借着这个上帝的话会工作，是吧？可能他如果愿意来教会的话，那当然更好。但如果他不愿意的话，你就是用其他的途径去让他接触圣道的宣讲，对吧？就是圣灵不会在一个人没有碰到圣道宣讲的情况下使他产生信心，是不会的。然后对，你看所有的就是包括行神迹都是这样嘛，包括腓力，圣灵把腓力嘚儿提到天上，然后嘚儿掉到那个太监那儿，发生了什么呢？太监没有说哦，看到神迹了，信主了，哇塞，对吧？没有这样，太监看到说他在那读那个先知书，然后他不懂，所以腓力开始给他讲耶稣圣道的宣讲。所有的神迹都是指向圣道的宣讲，没有一个人靠着看神迹信主的，所有的神迹都是指向把人引到福音的宣讲，但而他信是因为他听了福音的宣讲而信。所以那个太监听到了腓力给他讲，哦，这个耶和华的义父是耶稣，哦，我终于明白了，我要受洗，是吧？对，然后看神迹就是附加的，对吧？是不是那个本质的？对，所以我们能做什么？这是我们的责任，对吧？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顺服圣灵的感动，顺服圣灵的感动，就是对蒙恩管道敞开，这是顺服圣灵的感动。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你怎么抵挡圣灵？抵挡圣灵就是抵挡蒙恩管道，就这么简单。因为圣灵要施行恩典的途径就是这个途径，你把这管道堵塞了，就是什么动脉曲张啊什么，对吧？你把这个就是圣道的这个途径切掉了，把圣灵的途径切掉了，这就是阻碍抵挡圣灵工作的途径。啊，对，基督教不是有啊，有啊。
那为什么那个约翰福音说我去是对你有益处的？
如果不去保护自己，所以这就是连续性和不连续性。圣灵一直在地上、OK， 而且圣灵在耶稣做工的过程当中也一直，耶稣是圣灵感孕出生的，所以圣灵这耶稣还没道成肉身，圣灵先。现在玛利亚的子宫里面先等着耶稣来了，来了，对，然后所以像包括福音书里面你会看到耶稣说我赶鬼是靠着圣灵赶鬼的嘛，所以耶稣在地上的一切的事工都是靠着圣灵，不是靠着他的自己的神性，而是靠着圣灵的大能，有的时候会等同于这两者，但是我在这稍微做一加以区分，所以回答你的问题就是到底为什么会那样说呢？答案是我也不知道。对，说白了就是我不知道那个，对吧？圣灵的按照救赎次序来讲，旧约和新约当中圣灵的救赎的工作一直在进行，不断的进行，不管耶稣降生前降生后都是这样，但是的确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讲，在那个五旬节的那个特殊的时刻，圣灵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临在，是吧？之所以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不知道，但是我想说的是，这种区别不是在救赎次序当中，也不是在圣子的 是不是获得，是不是有圣灵同在，圣子有没有圣灵同在，不是，这些都不是区别所在。我觉得可能唯一解能够解释这一点的是圣灵的浇灌，有形的彰显了末世的到来，对吧？所以你看旧约的所有的预言是在末日的时候，上帝要将他的灵浇灌，在那一日圣灵，所以当圣灵有形的那种浇灌到五旬节浇灌下来的时候，标志着旧约预言的那个时代已经到来了。所以那个我们今天所在的就是这个圣灵的末世的时代，从五旬节开始的。对，五旬节之前没有，五旬节之前只有预表性的那种临在，比如说在圣殿建成的时候圣灵祥云降临，是吧？像某些点，特别的点。但是到了新约的到了五旬节那天，圣灵降在使徒身上，意味着这个圣灵会一直与新约的教会同在，直到最后的末日审判。就是从教，所以区别在于救赎历史，而不在于救赎次序。咋的了？对，只要你区分了救赎历史跟救赎次序，你就能知道。OK， 没有问题了，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感谢你。说我们也感谢你的圣灵的这样的奇妙的工作，在我们心中生发信心，叫我们能够真正的拥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和他一切为我们所行的功德，他所行出的完美的义，如今被算作是我们的。我们可以靠着他完美无瑕的公义和圣洁，能够被你接纳。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大的救恩，因此我们祈求你继续接着你的圣灵，他透过蒙恩管道的工作，能够不断的巩固我们的信心，叫我们真的能够仰望我们的救主，在天上坐着的救主，并且只等到他再来的日子。求你特别扶持我们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特别扶持那些正在经历苦难的弟兄姐妹，以及求你也帮助我们尚未信主的家人们还有朋友们，把你的蒙恩的管道能够向他们敞开，借着我们能够带给他们这样的机会，求你的圣灵在这其中工作，在他们心中工作，来亲自生发信心给他们，因为我们知道这不是人手所能够做成的事情，因此我们仰望主你自己的大能，求你按照你自己的旨意来成就，也来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顺服你的旨意，继续的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这一周的生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